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再次有机会回到你们当中，跟你们一同来到敬拜，也有机会一同来到去分享上帝他自己的话。在诗篇的里头，我特别喜欢诗篇第九十篇，因为在这篇的诗的里头，当我每一次去思想去反省的时候，带来给我有许许多多的恩典跟亮光。特别在我今天这个诗篇第九十篇里头的讲到的题目的时候，更使我在神的面前，我要我为了我自己，也为了今天我在开车来的时候想到各位的时候，来到感谢天父。因为我们真的需要求上帝指教我们怎样去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因为他在第十节的里头，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经过的日子度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 强壮可到80岁，且当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过去。特别当我在3月份的时候知道我的哥哥病危，需要我立刻回去安慰他以及我的家人跟他的家人，说我跟师母就回到吉隆坡去。感谢主让我赶回去的时候还有机会看到他存活，只是见了他一天的时间之后，医生告诉我说他的日子已经以时间跟分钟来到去度过了。终于在他的存活当中，我可以站在他的床边给他念诗篇90篇。本来他一直没有任何的反应的，但念到了这个圣经里头的第四节，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念到这点这句话的时候，经文的时候，他突然之间他的眼睛打开，然后在他的眼睛的里头，我看见他流出他的眼泪来。我非常的感谢主，在差不多18年前的时候，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弟弟，我已经决志相信了耶稣，你可不可以专程从美国回来给我试镜，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我说不一定要我给你受浸，你也可以成为基督徒，只要你相信耶稣就可以了。但是他说你是在家里头的第一个孩子信耶稣，而且也被爸爸妈妈赶出去。现在当我要信主的时候，父母亲没有将我赶去，因为我的父母亲已经离开了世界。但是我要感恩的，在这段的时间我还可以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神，我的救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专程的回来。所以我就答应了他。后来这次3月份的时候，他离开世界，我也特别的赶回去主持他的安息礼拜，让他从出生在耶稣的里头出生，然后让他归回上帝的时候，我可以主持他的安息礼拜。这是上帝给我特别特别的一个恩典。当我讲到这篇的诗篇的时候，我就想用一个题目今天跟大家来到去思想的，就是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当我们看到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作者是摩西。如果你从旧约的圣经摩西五经跟诗篇里头去研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摩西一生可以分为3个时期。第一个40年 他学尽了埃及宫中一切的学问。第二个40年，他在米甸旷野做牧羊的工作。然后第三个40年，摩西天天忙着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里头来到去带领他的神的百姓，是他一生当中最忙碌的一个时期。当他晚年的时候写下这一篇的诗篇，就给我们看见他也晓得怎样在他有生之日来到去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好叫他跟我们在念这篇诗篇的时候得到这个智慧的心。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了，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一篇的诗。英国有一位的牧师叫 Leslie Weatherhead， 在他的著作的里头 Time for God， 为神而活的这本书的里头，他说按照一人 一生的年日是70岁的话，那么用一天的时间来浓缩起来，人的一生就可以做一个比方。他说10岁的时候我们是上午4:20，20岁的时候是上午11:34，25岁的时候是中午12:42，30岁的时候是下午1:51，40岁的时候是下午4:00，然后50岁是下午6:25，55岁的时候是下午7:34，60岁的时候是下午8:42，65岁是下午9:51。当你过了当你到达了70岁的时候，就是下午11:00了。各位弟兄姐妹，今年我是81岁，在这81岁的时候，可以说已经过了晚上11:00了，随时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你晓得吗？每一天当我睡在床上的时候，我说谢谢耶稣给我今天能过了一个美好的日子，明天能不能够起来是你做主权，我没有任何的意见。如果明天不能够起床，我感谢主知道我回到天父那边去。如果今天早上好像今天早上起来我知道我有生命，我告诉耶稣说我要到溪水旁教会去讲道，求你加给我力量。我们就会发觉到当我们有这种的态度跟这种意愿的时候，你会发觉到神给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时间是一个相当公平的一个礼物。曾经有人这么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自己的一生分配到的时间有多少，只晓得每一个人他能够在同一个时间里头去完成神要在这时间当中要他去完成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今天我要完成这个今天的生命，我讲完道之后就要马上开车回家见我的师母，然后我们一同到大了去，因为我有一个好同工，这周进信会年会的一个位好同工，他今天在大了叫安利牧师，所以要感激去为他来到去见证而感谢他。所以在这一切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的生命你必须要好好的善用，不单你自己善用见证神，也更能够见证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在神的契合的里头那整个关系，见证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所彰显他的荣耀。你会发觉到当你细心看诗篇这篇诗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摩西怎样去形容人的短暂呢？他说千秋万代 好像如你过的昨天在第四节的里头，然后又说又如夜间的一根，第四节，然后第五节的里头他告诉我们说如水冲去，如睡一觉，然后如生长的草，然后第九节他说如一声的叹息，然后在第十节的里头他就告诉我们说如飞而去。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在上帝的面前，当我们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短暂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从这篇诗篇的里头，我们看到摩西向上帝直接提出了七个的祷告。我们来看在第十二节的里头他说求上帝教导，十三节的里头说求上帝转回，第十四节的里头说求上帝早早叫我保着，叫我这保住，然后第十五节的里头他说求上帝照我们受苦的日子叫我们喜乐。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摩西说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享受那个喜乐。你看人生有了耶稣，一切都变成美丽的经历。然后十六节的里头他说求上帝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当我准备今天的讲章的时候，我在想已经过去了八十年，在这八十年的里头我真看到了上帝奇妙奇妙再奇妙的恩典。我没想到当我十七岁，就叫姐姐给我马币五百块钱就到香港念大学，念这个神学，然后一直服侍主超过了五十年。弟兄姐妹，那五百块就将我整个人生改变了，到今天我从不后悔我成为上帝的微小的一个仆人，继续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来到去什么，来到去服侍他。然后在十六节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他说求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那第十七节的里头说求上帝坚固我们所做的功。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的情况如何，但是我知道当你跟我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这个信靠他，将自己在你的生活的旅途，如果上帝呼召你，你成为上帝的仆人跟使女，如果上帝没有给你这个特别的呼召，请你不要忘记，你仍然可以在你的家庭、你的社区跟你的职场来到荣耀上帝的恩典，晓得吗？上帝在你的生命有他奇妙的作为。我们看到了在节里这篇诗的里头他看到我们什么，要我们看到什么，要看看自己的生命并作规划跟这个安排。摩西说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智慧的人就会数算自己的日子，怎么样去数算自己的日子呢？我们并不知道人生几何，更不知道我们自己何时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样可以数算自己的日子呢？我相信当摩西在旷野里头写这篇诗的时候，可能在他的认识当中，一个人能够活到八十岁是什么？是神特别的恩典。因为他在第四节的里头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他怎么晓得他的年岁超过八十岁？我怎么晓得我今天可以八十一岁仍然可以讲到呢？我记得当我六十岁的时候，因为我信耶稣的时候很奇怪，我一个祷告我说神啊，只要你给我到六十岁的时候我就足够了。 所以当我六十岁的时候，你晓得怎么样，我就邀请了我的家人从马来西亚、从新加坡、从香港来到 Houston 西南华人浸信会。那时候我在西南华人浸信会的当牧师，我就开了一个特别的感恩的聚会，有360多位的弟兄姐妹从各地来庆贺我的生命。我以为我的生命来到六十岁就告了一个终结，但是没有啊，神还是保留我的生命，能够继续的来 在这个世界的里头来到去服侍他。所以老师说，这些年日我是在拼命的工作，因为我不晓得在哪一个时刻我会离开这个世界。在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我必须要好好的求主帮助我们被他来到使用。你看见摩西不知道他80岁的以后，当时他向神祷告，他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看见了摩西怎么重视他每一天的生活，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头，他规划了他要做些什么事情。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当你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常常在我床边有个小纸子，小纸子，我就计算每日睡之前我祷告，祷告之后我就想起明天早上我要做些什么，下午要做些什么，晚上我要做些什么，好让我明天起来的时候我不必去筹划到底我要怎么去做事情呢。当你预备好的时候，你就晓得哦，我要做这个事情，我要做那个事情，我要做那个事情。当我知道我要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安排什么我那个行程表，我就会安排我那个路程，我就可以节省了许多的电油，不会浪费嘛。那我就节省来的钱，我就可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和讲慕道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看到，你可以看见了摩西他要成为一个智慧人，就要数算神给他的恩典，他就要晓得怎么样去安排规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桥船到桥头自然直，这是对自己人生不负责任的一个讲话，听来是非常的美丽，但是你是不负责。学生如果他不念书，怎么样能够将功课找得好呢？夫妻如果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好好规划的时候，他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好的夫妻的关系呢？我记得在我的两个女儿念小学的时候，老师们就问他，你有没有看到你爸爸妈妈在家里吵架的呢？我的两个女儿宋基跟献基就告诉她的老师说， I never see my parents argue and fighting。 她老师不相信啊，说 I want to see your parents。 所以她那次我那个时候是小学了，好多年前了，现在我的大女儿已经50岁了，我的小女儿已经10多岁，在小学的时候40年前，老师不相信，他就说 Can I visit your parents and ask them to come and see me。 所以我女儿就叫我去见他老师，那老师就说 Are you sure both of you never fight or argue？ I said no。 他说 What's the reason they make that decision？ I said I'm a minister, my wife is a minister wife, we both are Christian。 我是牧师，他是师母，我们都是基督徒，在耶稣里头有什么好 argue 呢？ There's nothing we can argue, just pray and love each other。 只要祷告跟这彼此相爱。你可以有机会下次问我太太，你们两夫妻有没有 fighting， 有没有 argue 呢？你可以现在你可以打电话给他2812353909。我从不 argue， 我宁愿吃亏。到了过了几天之后，那种情绪降下来的时候，大家和平 没有 argue， 因为很多的时候就是情绪上跟魔鬼要特别来攻击我们的时候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晓得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好好的去规划我们的人生。第二方面，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那个生命，我们要数算一下我们的生命。我们发觉到路德，马丁路德曾经说，当你安排每一个时刻的时候，记得不要为了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的名誉地位，因为你要留下的就要让人看见神制作你在世界上所做的一个所做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想起了一首的诗歌，是 Richard Chester 他所写的。这首诗歌怎么讲的，他每一天，亲爱的主，我向你求三件事情，一天一天更清楚地看见你，更加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阿们。希望你们诗班或者你们也可以参考接手的诗歌 Richard 他所写的，让我们每一天求神三件事情，很清楚的一天比一天清楚看见你上帝是谁，更加爱你，然后不单是爱你，而且是紧紧的跟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有精准的看见，有精准的学习，我们能够明白是什么，原来我们的时间要善用，正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里头所说，要爱惜欢迎，因为圣经的世代且恶。如果你看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的时候，他怎么翻译呢，他说要尽量使用每一个机会。另外一个版本他翻译是什么，把握机会，要善用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有个好朋友是一个眼科的医生，于是我去检查我的眼睛的时候，我要 double 第二次再看我的眼睛嘛，是我的好朋友，他说梁牧师啊，真的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劝一劝你们教会的青少年人，现在青少年的眼睛的眼值越来越重，为什么，一天到晚都是滑那个手机，看手机里头的 message， 你知道眼睛受了巨大的损害。亲爱的弟兄姐妹，善用我们的时间，善用我们的眼睛，好好的能够保护，以致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有位神的仆人 Tyson， 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上帝赐给人在地上有一段短暂的时间，然而这短暂的时间会与将来永恒的时间联系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很有哲理 philosophy idea 在里头。他说在地上我们那短暂的时间，所以与将来在天上那永恒的时间发生那个密切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不去解释，但我希望你回家好好的整体你的枕头来想一想泰森所说的这句话，地上短暂的时间与将来我们在神国里头那永恒发生的密切的关系。很难明白哦，我刚看思想这句话的时候也有点难处，后来我想通了，我明白了，我不告诉你，我要你去理解。 如果你想来想去想不通，就打个电话832-398-9590我的电话，我就告诉你我怎么样去想通这句话，明白吗？求主帮助我们。欧古斯丁曾经说过，奥古斯丁他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必定死，为这缘故，所以耶稣基督被上帝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去拯救我们，赐给我们生命，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和不巧的那个生命。哇，很有意思。欧古斯丁他说，我们一定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唯有当你信靠了耶稣之后，你就能够与那永恒的生命连接起来。所以耶稣说嘛，我来是叫你们的生命而且得的更加的丰盛。所以约翰福音3:16是这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什么灭亡，反的永生。那个永生是什么？一个永恒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是一个短暂的生命，但是跟你，当你跟耶稣基督发生的那个生命的交接连接起来的时候，这短暂的生命就成为了一个永恒的生命。你说信耶稣是多么的美好呢，多么的有价值呢？那我们活在地上那暂时的生命变成了一个永恒的生命。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司布真曾经他怎么说过，好多年前我到了英国专程去看司布真教的教会 Tabernacle Church， 在那边他有一句话这么说，所以我记载下来，我念给你听好吗？司布真说，生命的真正延续乃是当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把每一个小时都用在最高的目标上去荣耀它。It's so amazing， 多么奇妙的一个描述。那我再念给你听，他生命的真正的延续乃是当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把每一个小时用在最高的目标上去荣耀我们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用你的生命，用我的生命去荣耀我们的上帝，这可是永恒的投资，何等的美，何等的好。我们看到摩西在第14节的里头，他的祷告，他说求神施加怜悯慈爱和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到为他而活。所以我们就求上帝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他的恩惠慈爱垂着我，就好像有一首的诗歌是这么说，清晨复清晨，主爱日更新。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去经历的清晨不清晨，阻碍热更新。什么意思？当你每一天起来念神的话，亲近神，神的话今天给你的领受跟昨天给我的领受是有所不同。我也相信耶利米哀歌里说，每一天都是新的，他有新的恩典供应给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所以约翰就在约翰福音16:22的里头，他告诉我们说，借喜乐没有人可以夺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真实呢？就让我们晓得，正如在诗篇九十篇刚才我们所念的四五节里头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的年遭遇的年岁叫我们喜乐。你就看见吗？这里说我们所受的苦，我们所受的苦，我们的遭难的日子变成我们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感谢主，在我43岁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的糖尿病，你知道吗？在那一天，我在日本出席这个德州青年会，我们非常感谢德州青年会，每次开大会的时候，都给我们这些做牧师传道人免费检查这个身体。所以那一天，在43岁的时候，我代表教会到日本去出席一个联谊会，看到有免费检查身体，所以我就去报名抽血等等。他说半个小时之后你回来，说45分钟之后我回来。他说，我就告诉他说 I'm Peter 这样。他就问我一句话，很得意啊。他说 Are you sure you're Peter 这样？我说 Sure, why not? I'm Peter, I know who am I. 他说 Calm down。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他说 Calm down。我说啊 Calm down。我说 Yes, I am already calm down. He said, I need you to calm down again. 3次重要的话讲了3次，所以我就看不到了。他说 come in， 本来是在一个柜台嘛，然后他就说 come in， 在他柜台后面的椅子那边坐下来。我说 anything any problem， 有什么问题？他说 a lot of problem。 我说我刚从 Houston 来嘛，怎么会有 a lot of problem？ 他说你今天的那个血糖飙到了273，他说按正常的情况你应该随时随刻会摔倒晕倒，太高了，但是神保守你啊，你还可以进去日本那个 convention center 出席那个德州青年会的会议。他说第一件事情我要你做的，马上打电话回家告诉人你哪一天回去来接你飞机，马上送你到医院去做彻底的检查。然后我就举手了，我说 any complaint？ 我说 yes， I have a lot of complaint。 我说当我来开会的时候，弟兄姐妹知道我来日本吗？他说你记得要去日本的 IHOP 那个餐馆吗？为什么呢？他说在 IHOP 的那个餐馆里头有最好的德州的 syrup 糖浆。我说我今天早上在 IHOP 吃了 pancake， 他们有7种不同的那个 syrup 在那边，都是热的烫热的，所以我每一块这个pancake 都用一种温暖的那个糖浆。就是他说As a normal person， 你怎么样吃都不会变成那么高的。Definitely， 你是一个糖尿病人。所以你知道我祷告是怎么祷告？我说，天父啊，我吃尽天下美食，43年，那时候我43岁嘛，从此清淡过活。看见了没有，弟兄姐妹？当你有耶稣在你的心的里头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虽然尽管有许多的难处，到今天我还是一个糖尿病人，我不单止要吃药了，甚至不单止不能够吃药，我碰见了一个很严格的糖尿病的医生，他说你要打针，所以我是每一天吃东西之前呢，吃饭之前我就要量我的血糖，然后看要怎么去引荐我的 insulin。 感谢主啊，43，今年81，虽相比这几十年的时候，神还是让我可以什么 生活。所以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是什么事情呢？所以在诗篇九十篇的里头，他说：“求你教教你使我受苦的日子，叫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啊！当我们在不同的环境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看见了神他自己奇妙的工作。我们更发觉到摩西在诗篇九十篇的里头，他另外一个祷告是什么呢？在第十六节说，求神显明他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觉到上帝给我们看见了，就在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环境的里头，正如好像这样，我们的教会也有很多的困难，对吗？以前有许多的人在当中，现在这个教会变成了两个的教会，可能这是在美国的一个教会增长的方法。这个有人这么说，他说教会如果一直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办法使得弟兄姐妹能够继续的发挥神为神工作的机会，所以教会就碰见了一些困难的时候，彼此之间不能够相容，在不能够相容之下，反正要去辩驳，要讨论，要这方面的事情，那倒不如分开。分开的时候，更加能够在每一群的人当中能够建起来，继续的努力做工。如果你看美国华人教会，不要说美国华人教会了，你看整个教会的发展的历史来说，很多的时候教会的发展是因为教会意见的困难，而使到一些弟兄姐妹离开，而那些弟兄姐妹并没有因为离开他放弃了他的信仰，反而能够让他更能够在他所处的环境的里头继续来到为上帝来他做工。所以我们不要为了所发生的事情整天都难过心痛，不晓得怎么样去理解。其实撒旦魔鬼就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使我们将我们的志气降低放弃。但是你会发觉到这个摩西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呢？他说在我们受苦和患难的年日子里头，使我们的喜乐的日子也有多久。亲爱的弟兄姐妹加油，亲爱的弟兄姐妹努力，亲爱的弟兄姐妹靠耶稣得胜一切的事情，耶稣能够帮助你，能够帮助我。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当我们在苦难的里头的时候，神就将他的恩典显明。正如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一节的里头，他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如果你看另外一个翻译本圣经的时候，他就说遍地满了耶和华的荣耀。弟兄姐妹，那我们能够看看神在他自己的作为当中，加上我们你我跟你跟他一同在这个地方来到去服侍他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在同心的里头借出了这个荣耀的花朵来到献给我们的上帝。我们看到诗篇九十篇摩西的祷告，第四个祷告是什么？在十七节的里头他说求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如果你看圣代译本，所以我鼓励大家能够有机会的时候不单只看和合本的圣经，也常常有机会看不同版本的这个圣经。在不同版本的圣经的时候，可能会将那个圣经里头原来的文字更能够发挥出来。我不是说和合本不好，我没有这个意思，乃是说现在的学者圣经学者能够将那个原来的文字里头所影响的意思 能够更加的完美的翻译出来。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一节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新的翻译本身怎么说呢？他说遍地满了耶和华的荣耀。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去到什么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仍然在这个时代能够去为他发光，为他来到什么，来到去将他的恩典指着你跟我不断的努力，而将人们老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从这篇的诗的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灰心，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能够在神给我们的那个指导之下，能够好好的去修正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侍奉里头去调整，越来越靠近神的心意，而能够发挥我们弟兄姐妹同心的怎么样来到去服侍我们的主。我相信神在你的当中有他的意思在里头，有他的计划在里头，好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人，在祷告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体会神的心意，而去完成神今天在你跟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头他要我们成就的一些的工作。弟兄姐妹，只要你站在神的那一边，神永远是你跟我的那个依靠。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制作诗篇，能够再次的享受你在诗篇里头给我们的教导，叫我们晓得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也因此能够规划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这个社区的里头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耶稣，我们知道这些的难处是让我们更加的需要能够依靠你，唯有在你的里头能够享受你给我们的安宁跟平安。我们知道你要使用我们，我们就将自己交托给你。神啊，求你使用，神啊，求你保护，神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